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在上课之前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四年初的讲义印了吗？我发下来了、因为我还没有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开玩笑啦，等一下，下午才讲啦，下午才讲。因为我只有电子档而已啦，我还没有印出来。其实我自己，我跟大家一样啊，我们在僧团生活久了哈，其实我们如果是在僧团里面生活得很和乐，有用功，其实还我觉得乐趣还蛮多的啊，像我自己想到以前在那个受戒的时候啊，因为我是很单纯的，我是大家知道我在沙巴那里哈、是佛法的边地啊，所以我的家乡是蛮乡下的啊，华人就是华人没有多少啊，很少华人。那我们过来台湾学习之后呢，我一年后就去受戒嘛，所以去到光德寺那边哈、人好多啊，男众就100多人嘛。那但是呢，很好笑的就是，我去受戒哈、竟然被这个戒和尚呢选为这个戏班手啊，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叫戏班手，你都知道的哈，我们这个外国人，别人叫我去，我就去。就去做了哈，戏班手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嘛。然后去面试的时候呢，就跟戒和尚就是聊天的时候呢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你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，对不对？”然后他也不讲哦，很好笑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你在福研啊读了一年，那我来考考你。”哦，他问我中观的问题呢，你知道吗？还好我是有备而来的。后来呢，他跟我聊得很开心了哈，然后戒和尚就说好，就这样。后来我受完戒打听之后呢，我才了解，我师兄跟我讲才知道说，原来我师父是接净心长老的法了，哦，原来是法子啊，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关系啊。很好笑，因为我另外一个班手呢，我们两个很要好嘛，受戒2个月这么长时间。那另外那个班手就是现在朝风寺的住持，朝风寺的住持啊，天慈法师也是很年轻，跟我差不多同龄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被选上之后，因为他是法智长老的弟子嘛，所以他被挑选为班手，那是理所当然的嘛啊。那我们这种不知道。也是很可爱的，就也是做了2个月这样。啊，在僧团里面、其实真的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好多个班长、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会被选上，他们都很想当班手，很奇怪哦。我其他有几个班长，就是一直在那里开玩笑这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虽然是。我自己觉得啦，我们在僧团里面就是傻傻的，傻傻的付出，傻傻的用功，有时候你很难 很莫名其妙会有一些因缘很特殊的。我自己去美国我也发现这样的，我就傻傻的，院长叫我去，好啊就去吧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到美国，我要入境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拿我的护照去给那个美国的海关看的时候，他说你是马来西亚的。我说马来西亚有什么问题吗？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回教国家那时候911之后啊，他对于这个恐怖分子啊，就是有很多那个严格的要求哦，所以我就被叫到那个小房间去喝咖啡，在那里等。我最长一个时间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二年去的时候，最长在海关那个办公室等，你知道坐多久吗？坐3个小时啊，在里面坐到全部班机的人，那个海关要收档了，你知道吗？关灯，要回家了，最后一个才叫我去跟他面谈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，这种护照出国也有它的一个情况不关我的事，但是你是那个国家的啊，那就归类为那个。 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觉得，哎，虽然有这样子的经历哈，我是没有起什么烦恼了哈，在那个当下，但是我就是很担心那个在外面等我那个居士啊，他要接我，他在外面等了3个小时，他打我的手机也不通，因为我在关起来，怎么可以听手机？把他吓死了，这师傅不晓得被人家拉到哪里去。后来呢，就是出来之后，我后来才慢慢了解，原来啊、就是去美国去国外弘法、也有遇到这种情况。不过我觉得这种经历哦，对我来说都是蛮好的一种成长、所以我觉得，我是不会去想太多的啊、我是很懒惰去想太多的人啊，所以事情发生了就去面对这样啊、所以也没怎么样啊、我就在办公室那边一直看自己的书、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也没办法、他要你等你就在那里等啊、因为他不像台湾的你语言通、你还可以跟他沟通什么，在美国他们很多国外的他们不跟你沟通的，你多几句话他就把你关起来了。所以我觉得在外面的学习有在外面的挑战，我们在僧团里面安住呢，也有在僧团里面不一样的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各种学习其实都是我们说都是功不唐捐的啦。如果我们有尽心尽力的学习，你傻傻的做，傻傻的修，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，好因缘就会出现，对不对啊？我自己也是觉得这样，就是好因缘会比较多，也是因为我一直都是傻傻的做啊，所以我在学院的时候啊，我就很喜欢，因为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喜欢学习写文章。其实我是中文不是很好的，所以大家看我的文字经常有倒装句啊，或者是错字啊，其实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啊。我刚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些在地的同学呢，他们在报告，其实我很多中文字成语我听不懂啊。后来就是看导师的书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导师的书都写得很漂亮哈、他的文字啊，所以我都抄起来抄起来抄起来的。写完论文哈、我就把他的那些词啊也套到我的句子里。哎，用久了哈、我就会了、真的、我是这样子学中文啊。以前我是不太会的，因为我们是受那个中文只是一两科嘛，我们主要是英文教育还有那个马来文嘛，所以我们的背景跟大家不太一样哈。不过这样学习之后呢，我发现因为我有这样的兴趣啊，要学习写作，所以我就跟后观法师讲啊，我就是可以帮忙做这一个部分的工作。所以后来呢，很多福缘文字的工作呢，我都接下来都是我做的，都是院长找我做，像什么很多纪念册啊，很多纪念册50周年啊，导师百岁松寿啊，那些其实都是我在帮忙啊。所以我觉得你在一个僧团里面，自己能力所及的啊，你就是傻傻的做，久了你的好因缘就会出现啊。所以我现在其实虽然不是说没有这种大法师这么有名，但是很多人还蛮羡慕我的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好自在哦，不会有什么压力这样哈。我觉得就是我们如实的生活嘛啊，那就不会想太多啊，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颠倒妄想，那就是可以在用功上好好的精进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31页啊。31页这里刮胡二，这里开始呢引的偈颂呢就比较简单啊，不过也有几个字呢不好懂啊。我们看增益阿含经，这里提到说，这里跟上面呢有一些文句是不太一样哈，大家看了之后就知道哈。他说多诵无益事，就是多诵读心经典啊，没有太大的益处。此法非微妙，犹如牛头鼠，此非沙门药，就好像你多读诵这些文字啊，不一定都是有用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就好像你在数这个别人的牛啊，数别人的牛的数量，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沙门所要学习的纲要啊，这 这个要点。若少多诵习，如果你少量的有读诵，但是你能够依法而行，这个法才是最珍贵的，才是真正的沙门法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读了这几个偈颂之后，你大家继续看第三个偈颂，他说虽诵千章不亦何益，你获不能获得利益有什么用呢？不如一句文可得到，有没有？下一句是不如一意文可得到。所以有一些人读了这些偈颂之后呢，他们就觉得说啊，佛法佛学啊，不用读太多，不用听太多的实修啊，实修就可以啊，因为就是有这样的文字啊，也不能怪这些人的哦，因为他读这个经就是这样写啊，有没有？他读这个文字就是这样写嘛，对不对？你读诵千章无益何益啊，不如一句文可得到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就把这些经典呢解读为，哎，我们读少少哈，不要建立太多所知障啊，那个其实就是有点误会。我们待会看这个出要经的解释哈，大家就知道哈。好，再来呢就是法集要诵经，这里所讲的大意哦也是差不多啊。他说所谓持法者，不必多诵习，有没有？若少有所闻，具足法身行，虽诵习多义，放义不从正，如木属他牛，难获沙门果。所以你即使不是读得很多，但是如果你能够如实实践，也能够获得法身行啊，你能够具足啊佛法的正见行啊。如果你读得很多，但是你放逸没有真正的去实践，就好像一个牧牛的人，他不是照顾自己的牛，他去照顾别人的牛，所以他永远都得不到这真实的利益啊。那出要经这里呢，他就讲了比较多譬喻了啊。出要经的偈颂呢，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只有几个字不同，有没有？所谓持法者，不必多诵习，若少有所闻，具足佛法身行，是为持法人，以法自将养。这个将养就是养护自己的意思啦，用法来滋养自己啊，用法来滋养自己啊，调养自己。那他讲了这个偈颂之后呢，下面是开始引了说明，引了一个佛典故事，然后再来说明啊。所谓持法者是什么呢？啊，那出要经就引了这个契经说，佛陀跟大迦叶说啊，迦叶呢，你去跟大众开示啊，因为呢，你的教导也就是我的教导。啊，你演说法义也就是佛陀的演说法义，就是佛陀对大迦叶很尊重就对了，有没有啊？那迦叶呢就跟佛陀说，现在的心学比丘啊，难可觉悟啊，很难教啊。他说今早啊，我就看到两个比丘在共相竞争啊。第一个呢是目犍连的弟子啊，叫论无，第二个是阿难的弟子叫善说，这两个人呢在比赛啊，较量看谁的法义比较厉害啊，懂得比较多。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前面有上过类似的经呢，在哪里？在第十五页啦，啊，十五页，你注明在旁边啦哈，注明在旁边十五页，不用再看啦，因为这个故事很简单嘛啦。那三十一页这个最后两行呢？那这时候呢，世尊就命一个比丘呢，去把这两个比丘啊叫过来。他叫过来之后呢，佛陀就给他们告示啊，我们看课本的三十二页啊，佛陀就给他们告示说：你们有听过世尊这样教导吗？啊，你们有听过世尊这样教导吗？在大众中跟别人啊争论谁懂得比较多吗？啊，就议论这个佛法的道理争胜负，你有看过佛陀这样教导你们吗？比丘们说没有。那所以佛陀就呵斥他们说，你们是愚痴人啊，这样殊胜的法你却拿来做争论啊比较。这个胜如， 这个儒就是有略的意思，就是胜略啊，就是比较比较谁比较高下的意思啊。胜儒就是胜略，有看到吗？第二行，第二行啊，胜儒就是胜略啊。这时候呢，世尊就给大众说这个偈颂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所念过的这个偈颂。所谓持法者啊，一直到以法治将养，到这里为止，他只有讲了这个佛典故事而已，并没有解释，对不对？下面呢，开始他就有解释了。他说，《法出妖经》这里解释说，若有利根众生，大家要把这个利根众生圈起来，因为它才是关键啊。他说，利根众生呢，他闻一个偈颂的含义，他就视为分别净诸有漏，超越七正取证，就是他能够很快速的就觉悟，能够证到无漏，得其道果，永无爱欲，能尽诸劫，就是他是非常立根的人，所以他一听闻法，他就能够断漏证果。那所以呢，下面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持法者啊，他能够一一的思维如法教戒，无所委缺啊，那这个就是持法不必多诵习也，虽然少诵习能够具足法身行。按照这一段的解释是说，那一些说不必读太多经典，少少就能够具足法身行的话，这一个前提是你要是利根众生，如果你不是利根众生的话，这句话不适合你用啊。因为一个偈颂呢，不能够带领你到解脱，你要多读经论啊。所以这一个前提是，像舍利佛就是嘛，他听了一个偈颂，对不对？听了什么偈颂？啊，有一个翻译比较好念呢，就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。舍利佛听了这个偈颂呢，就证偈果。得法眼镜，所以得法眼镜是几果？出果啊，出果。那他回去跟目犍连讲了，目犍连又证了啊，看到你都晕倒。其实后来他们两个哈，目犍连跟舍利弗，你知道哪一个先证阿罗汉果吗？是目犍连先证，好像是一个礼拜，目犍连就证阿罗汉果。但是舍利弗呢是两个礼拜后才证阿罗汉果，这样。那论点也有讨论的哦，为什么舍利弗智慧第一，他比目犍连还要慢证阿罗汉呢？大比婆沙论也讨论这个问题，你看，不是关他什么事哦。但是他是怕人家就是去做种种的猜测吧，这些论师。那论师的解释是说，因为舍利弗他累积的波罗蜜它的质量很多，所以它要多一点时间成就的话，一成阿罗汉它就变成智慧第一了，然后它要多一点时间它才证阿罗汉，时间比较多一点这样。所以我们修菩萨道也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时间虽然很漫长，但是累积的福慧质量啊，比阿罗汉还要殊胜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时间长嘛，可以累积的福德因缘比较多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偈颂。虽多诵习义，放逸不从正，如目属他牛，不获沙门正。这个正就是目标，就可以说是目标，你就没有办法获得沙门所要证得的目标。那这里也是引了这个典故啊，所以说诵习义啊，就过去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比丘啊来见世尊，那他就问世尊说：“我听说世尊有说多闻比丘，那请问怎么样的程度叫做多闻比丘呢？”那这里的课本哈，因为这个内容啊，是我的另外那个老师啊，就是大家看这个讲义有嘛哈，这温老师他剪的啦，他剪这个经文，他剪了之后呢，就是有一些文字没有剪得很完整啊，所以我读的时候，其实我第一次读不太懂。你看下面哈，他提到说，佛言 比丘悟前后所说不可称计，有没有？其实他这里就是标错了，其实是佛言比丘，佛告诉比丘，这样那冒号要放在比丘后面，他放在比丘前面就读不懂啊。然后他后面的破那个省略号接下去就是契经意记忆，有没有意义通达？我那时候就也是一直在猜为什么他只有契经跟记诵而已呢？啊，就只有懂得这两个就称为多闻比丘吗？啊，后来我去查他的原文，果然呢省略了太多了，所以呢你怎么读都读不懂啊。所以我有把它引出来给大家，大家看补充讲义哈，第四页，第四页啊。第四页的最下面啊，《出要经》这边有看到吗？卷六，那《出要经》这边我就引出来哈，佛告比丘，悟前后所说不可称计。那不可称计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下面我列出来全部就是省略的文字，就是十二分教，十二分教，十二分教。那十二分教完全的通达。就是什么呢？多闻比丘啊，多闻比丘啊，所以有可能，有可能他这里所讲的跟中阿含差不多了，就是你能够通达十二分教啊，就是称为多闻比丘。那十二分教的名称哈，他这里《出要经》的翻译是很难懂的，有没有？你看他说契经，第二是诵，第三是记，有没有？第六呢，划线的地方，这个是最难懂的，叫出要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这个出要是什么意思啊？出要是什么？从无常至泛智，有看到吗？然后采集采众经之要藏，演说布现以训未来，故名出要。后面这个还好懂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他采集很多佛经啊，集合成这个记诵。但是从无常至泛智是什么呢？看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还好有这个应顺导师啊。大家看第五页啊，啊，看第五页，还好导师的书呢有给我们研究这个啊。我们看这个，我有编号嘛哈。大家看第四笔资料哈，导师的原始圣典之集成有没有？第一行有提到说三十三品，从无常品到泛智品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它是品名来的啦，从无常品到泛智品啊，你看那个、啊、第四页这边啊，好，如果你没有导师这个说明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对不对啊？从无常品到泛智品，总共三十三品，很好笑哈、哦，嗯。然后呢，这个出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啊、哦，我们看导师第五页这边哈、哦，补充讲义第五页，我有划线起来，有没有？中间就是跟我们第四页划线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后面有一句话哈、哦，导师说的，导师说，据此出要就是优陀那的意义，出要经这个出要呢，就是优陀那的意义啊。那出要优陀那又是什么呢？大家看最上面那个表格。最上面有一个表格，有没有？第五页 啊，有一个表格，大家找一下。右边的出要经，出要、哦、第六嘛，哈、哦，编号第六。那对过来右陀那有没有？它也是寄送来的啦，它也是寄送，右陀那也是寄送、哦、那所以出要经呢，跟中阿含的翻译是一模一样、哦、顺序也一模一样。所以导师在表格下面呢。有两行字，他就有提到说中阿含所说、啊、不是出要经所说跟中阿含所说是相同，有没有？嗯，那杂阿含的话呢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系，所以他的次第不太一样，他是论师系统。那中阿含呢是持经譬喻师的系统，持经譬喻师。那持经譬喻师最有名的就是像法救论师啊，这些马明菩萨啊这种。那出要经也许大家现在开始就好奇到底它是什么书啊？那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五页的最下面最后一段文， 最后一段文啊，那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说，大德法鸠啊，就是法鸠论师，是有部的著名的譬喻大德。法鸠呢是北方法句经的编辑者，所以我们现在熟悉的法句经啊，是法鸠论师编辑的。那法句颂的解说啊，大家注意这个啊，法句经的解说一定有附上什么呢？譬喻因缘啊，就是有这些佛典故事啊，或者是一些本生的因缘，说这个寄颂的因缘。导师后面就有刮胡了，如汉译的法句譬喻经还有触要经，就是这一类的通俗教化的要点。换句话说，触要经就是解释法句经的咯，这样可以吗？触要经就是解释法句经的书，解释法句经的书啊。然后他是说一些有部的系统啊，嗯。好，那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补充告个段落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，我们讲到哪里了？32页，32页的中间，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多闻比丘，到这边就结束嘛哈。那后面他还有一句总结了哈，复次他说：“比丘若足性子啊，就是若有比丘信心笃信，就是很有这个正信啊哈，受四句意，风诵通力，法法成就啊，然后对于一法都无所委缺啊，就是不会有缺少。”比丘其事名为多闻比丘啊，就到达这样的程度就称为多闻比丘啊，嗯。好，再来呢他就解释另外一个了啊，另外一个寄颂，虽多诵啊，不是，虽复多诵包是众经，不顺其法如其教戒，违法自用者，于法有损，不明多闻啊。所以这个大意呢很好懂，对不对？虽然你诵习很多饱读经书，但是你不随顺这个教法去实践的话，那你刚复自用的话，自行其事，那你对于法是有所损伤的。这种人不名为多闻者。那这里呢，佛就引述了一个典故啊，佛就引述了一个典故，告诉这个比丘说，过去有一个牧牛人啊，管这个牛的人啊。他舍弃自己的牛群呢，去数别人的牛群，去照顾别人的牛群，以为是自己的。那结果呢，自己的牛群呢就被很多野兽老虎啊吃掉了，或者是呢他不够野草吃啊，瘦巴巴的。所以呢日有损耗，不知觉知，就是每天他就看别人的牛，自己的牛不看啊，然后变为众人所见之笑，有没有？大众看到之后呢，就会嘲笑他啊！世间有这样愚痴的人，莫过于你啊！那认别人的牛啊为自己的牛啊！那佛陀讲这个，就主要要讲的就是多闻比丘亦复如是。他说，如果有知识饱满的这一些多闻比丘啊，如果自己不随顺正法言教，自己不照着法的教导去实践，而呢却去劝导别人行供养啊，劝导居士行供养，或者是劝导别人呢奉戒修福行善得报啊，习罪受殃，就是教导居士呢要懂得因果业报了，但是自己呢却不实践法啊，却会教导别人啊，此多闻比丘不随沙门净律，为诸梵行所见之效啊，就是他自己教导别人，却自己没有实践，所以就被很多同参道友所嘲笑。于是大家就集合起来，到这个多闻比丘的地方去跟他劝谏说：“你身为多闻上座啊，多闻比丘啊，你懂得很多。”但是呢不能自证，安能证人啊，你自己都不能端正自己， 不能端严自己，你怎么能够有资格去端严别人呢？啊，犯沙门律，违法越教，啊，自己都违反了，你怎么教导别人，信受因果业报，对不对？人生一世，啊，这些比丘很好，哦，他说人在世啊，谁不自乱，是谁无过，就是孰能无过的意思啦，啊，世间哪有谁没有过失呢？即使是天人也有过失，所以呢，有智慧的人百虑千思，由是上行，就是有智慧的人应该要自己反省，啊，所做的是不是有过失，啊，这个才是上上之道，啊，所以这些比丘来劝谏之后呢，说了这个偈颂，啊，如木属他牛，不获沙门正。于是这个多闻比丘啊，因为他是向来就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所以呢，就好像新的衣服很容易就染色，改往修来，啊，洁净心意，净诸有漏，证阿罗汉果。你看，哇，被人家这样念念念就证阿罗汉果，不错哦。那你多多来念我吧，每天念一次，念了之后他证阿罗汉果啊。然后六通清澈，存亡自由，所愿成就。这个存亡自由是什么呢？生死自在，存亡自由啊，就是生死自在啊。那这里有提到这个多闻比丘啊，好像新的衣服啊，容易受到染色啊。大家知道这个譬喻要讲什么吗？容易受到染色啊，像新的布啊。哎，我那个小册子有写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还有印象哈，哦？在第几个譬喻啊？第几个譬喻？要反一下。我现在有一些居士呢，他们听我的课，他们会帮我笔录出来啦，啊，所以有一些小的典故给大家分享，有吗？第十九，所以是第几个譬喻？第几个？第十九个啊，第十九个。那所以结论呢？你看最后那边这个新衣服容易受染色，我讲的是什么道理？容易受到染色，干净的布容易受到染色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有看到吗？最后一段有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我忘记了，所以我要拜托你们。有看到吗？所以是什么？干净的心是容易受到法的熏陶，是吗？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哎呀，我看不要求你们，我求自己好了。这个干，因为印度大家都知道哈，六十页啊，有到那么多页吗？有啊，哦，还是你们给我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是六十一页嘛，哈，对对对，六十页啦。六十页，这里我有提到第二段嘛，哈，白布易染色，在契经经常用来形容转凡成圣的刹那啊，这为什么呢？我这里书本是写说，因为有我执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对三宝内心纯净，唯有证得无我，断除身见，内心的种种杂染才能一扫而空。所以干净的心为什么容易染色啊？有可能是说这个色呢，主要是指我们染上这个佛法身戒啊，这种颜色，因为佛法身戒是正法的色彩嘛，啊，我们就不再有这种世间的色彩，我们要的是佛法的色彩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布啊容易染色，当然从譬喻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容易调教的人啊，虽然他很傲慢，或者是他很放逸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容易调教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容易调教的人呢， 他比较容易接纳别人的指正，也比较容易能够快速的增上。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生活啊，我们不同的人呢都会遇到的，有些人呢不容易受调教的啊。所以在《婆萨论》里面呢也有说，我们比丘啊要做到一个什么一个特质呢，叫做易教易养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啊，易教易养啊，就是很容易调教，很容易能够存活啊，就是别人给我什么都可以吃啊，不会那么挑三挑四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呢、啊、要能够随缘尽分啊，就什么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啊，为道是物，对不对啊？为道是物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这个法句经啊，最后这个法句经有提到说，我已开正道，有找到吗？为大现义明啊，就是非常不寻常的光明。以文当自行，行乃结邪福。这个邪福呢，如果是按照角注的这个巴利文英文的翻译呢，它其实就是这个邪福啊，这细福呢是指魔细福啊。所以你看那个三十三页最后一行哦，最后一个字，这个巴利文字叫 Mara 就是魔罗。或者是在阿含经有时候翻成烟魔啊，有没有烟魔啊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跟着佛陀的正道实践的话啊，我们就能够解除这些三界魔的系缚，得到解脱啊。那我在这里呢，就是要给大家说，最近我有发现呢，我们在要在谈到佛法的实践的时候呢，要把很多复杂的经典啊、文字啊，最好收摄在一些寄送比较好译词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啊？有哈、哦，不然读了那么多经，读到后面你看前面讲第几经也找不到，还是用一些寄送比较好啊，对不对 啊？所以我就看了一些很好的寄送，我要给大家分享了啦。因为我最近在禅修的时候呢，我就负责开示嘛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寄送啊，婆沙有几个寄送是蛮好的。我们修学法随法心呢，最重要就是平常要保持正念正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那个婆沙论呢，就有这样子的寄送了啊。他说世间诸瀑流。正念能防覆，若令必尽断。其功为正知，这个寄送是在婆沙论的卷四十四。我看了这个寄送呢，我觉得非常好啊，就是世间诸瀑流。这个瀑流呢，就是指烦恼啊。我的字是不是很丑啊？看不到啊？可以啊。瀑流呢，就是指烦恼。世间诸烦恼呢，正念能防覆，就是它能够挡住，不让烦恼轻易的侵入到内心啊。正念能够防覆，但是你防覆不一定能够有力量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第三句说：“若令必尽断”，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烦恼彻底断尽的话，其功为正知，它的那个力量呢，只有靠正知。正知就是我们说的慧心所，就是啊，一个是正念是属于念力，正知是属于慧力，它是属于智慧层面的啊、哦，正知啊。 所以比如说我问大家哈，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，或者是我们 做早晚课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两个都要搭配的哦，就是正念跟正知。比如说我在上殿的时候，尤其是执法器的人啊，你正念跟正知一定要很强啊，不然会怎么样呢？会跳针，对不对？会跳针啊。那所以我们正念就是你守在一个地方啊，比如说我是打木鱼，你就守在木鱼。但是人家已经唱到寄诵或者是诵经，你何时快何时慢，你要很清楚，明白？那个速度呢，你要拿得刚刚好。那这整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转换就是正知。所以在禅修里面呢，老师有教导我们，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修出入习观，注意呼吸，我们注意呼吸在一个点上是属于什么？正念，对不对？注意这个点上。但是当呼吸注意这个点上，如果说哎，我突然飘走了，我的念头啊离开了这个地方，那我要把它拉回来，对不对？拉回来的时候要靠正知，要靠正知。那有时拉回来它又走了，或者是拉回来它又昏沉，甚至于有时候昏沉你根本不知道要拉回来，因为你已经睡得很甜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拉回来，那个就是你正知完全没有功能啊，你正知完全没有功能，你就会被它拉走。有些人说哦，我自己想做的好清凉哦，一个小时，其实它没有正知，只有正念。所以只有正念哈，不代表你很清楚的哦。你知道你在坐禅，你在念佛，但是你很像很模糊了，就过了一个小时，那个就是你的正知很弱，正知很弱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培养那个正知跟正念两个，要让它平行。正知呢，它是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比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正念，然后还有正知。你吃到不是说哦，我不要有分别心，吃到苦的不知道，吃到辣的不知道，所以你会拉肚子哦。吃到坏的也不知道吗？这个就没有正知吧？啊，所以东西好的坏的，你吃的是知道的啊。所以正知其实它是在生活上，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去培养啊，去让它更加的能够稳固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寄诵很好，大家要把它背诵起来啊。你们知道含义了吧？知道哈。那我想呢，这个我们在学习呀，不管是我们出家的，是久的，还是很年轻的啊，刚出家的身中都一样哈。我最近呢在看一个寄诵啊，不是寄诵啊，就是一句诗啊。我就是看别人写的一句诗呢，在清代的一个诗人叫颜梅呀，一梅两梅的梅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？袁枚，哎，对，袁枚哈，袁枚有听过哈？他有一首诗很有名，叫《胎》嘛，你们会念吗？胎就青苔的那个胎呀、啊，他的这个诗哈、哦。非常的白话，白话到不能再白话了、啊、然后呢，但是它含义是非常正面的哦，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即使我们在一个大团体里面，也许我们不是最重要或者是什么，但是我们都是生团的一份子。那每一个分子其实它都有它的一个功能啊。每一个僧团的一份子都有它的功能，我们如果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一份功能呢发挥的淋漓尽致的话，这个僧团，我们说每一个萤火虫连起来的话，它就变成大光明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它这一首诗有这样的含义，就是每一个青苔哈、哦，它都有一个那个使命啊。它绽放花的时候呢，跟牡丹花一样啊。这个诗我念给大家听哈，你把它抄下来哈。它是一个清代的袁枚啊，一个诗人写的，它叫《白日不到处》。白日啊，白天的太阳啊，白日做白日梦啊，不是日吗？是吗哈？ 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青春呢，恰好自己来啊，青春恰自来，恰好的恰啊，恰恰好的恰啊，恰自来。然后苔花如米小，苔花就是那个青苔啊，青苔的花如米一样小，米啊，白米那个米啊。也学牡丹开，也学牡丹开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才有青苔嘛。但是在这个世间上，叶不起眼，不被人起眼的任何的小植物啊，它都能够像牡丹花一样绽放自己的花，每一个季节它都会在恰当的时间绽放自己的花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，不管我们优秀或者是不优秀都没关系，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啊，就是你能够让这一个僧团里面百花齐放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说啊，就是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啊。嗯，有抄到了吗？啊，那你们念一次给我听。
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
嗯，好 ，OK， 这些寄送大家把它背诵起来了哈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蛮好的哈。嗯。那剩下一点时间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导师所提到的有一个地方蛮好的，它的内容我忘了给大家说，如果讲不完那大家回去自己可以多看。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蛮好的，在课本的49页，课本的49页，这个地方也是昨天长老你有跟我讲，本来如理作意要多说的，但是我昨天讲的时候我下午我忘记了这一边啊，但是时间也是不太够啊。那这一段呢就提到导师，我看导师的著作呢，这一段他讲如理作意是讲的最长的一段，就课本的49页开始一直到51页啊，这一段都是在讲如理作意啊。他最主要要讲的就是我们知道如理作意之后呢，我们看下面，大家看中间啊，有一个刮胡衣，如理作意是什么？有看到吗？你看第一句话，你看了之后你就有兴趣了。他说经典有浅有深，有究竟不究竟，有敬礼不敬礼，有了意不了意啊。那有这么多的说法，那我们怎么分辨呢啊？所以导师就跟我们说，大家看倒数第三行，佛法要如理作意，要对佛法如理作意，要从彻底的义理来思维，我们不能用不彻底的义理啊。所以导师就举一个例子啊，看最后一行，了义经就是最彻底的，那所以如果所说还要再解说的再补充的，那就是不如理啊，不了义。所以呢我们看50页啊，这边导师就有提到说如理作意要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经啊。那第三行就有提到如理作意是施慧的作用，有没有获得佛法如理的正见啊。那在51页这边呢，导师就跟我们分辨了啊，到底我们要依怎么样的标准来学习如理作意啊。所以导师你看第四行有一个圈圈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他说想到如理作意的不容易，其实真的是导师很多感触啊。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要自己读经论啊，还是要依据什么呢？在大概在中间的地方，导师说我们要依据这些印度大菩萨的论义来学习佛法，印度大论师就好像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这一些，那才能够建立很好的如理作意正思维啊。嗯，那这一段呢大家回去有时间多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嗯，好，那我们早上的课到这边啊。